看破就智慧呀、啊！哦，你又看破了一层了。啊，智慧开了，他怎么会不自在呢？怎么会不快乐呢？啊，道理在此地啊！他的思想，他的见解，啊，他的看法与一般人当然不一样，不但与一般人不一样啊，就自己来讲啊，哎，与去年不一样，与上个月不一样，与昨天不一样了。你说他怎么不快乐？他怎么不自在？这种快乐跟诸位说是真实的，这绝对不是虚妄的。为什么呢？不是五欲六尘的快乐，那是外头刺激啊，内心的觉悟啊。孔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学而时习之是功，不亦乐乎是德。功德也呢，清净日功德也。这一尊导师啊，在佛法里面称导师就是称佛陀。他的名号就是他开的课程。那如果我们觉得，哎，这个清净日功德言这门课我要学，你就跟他有缘了。啊，有缘，那你将来一定会到他的世界，啊，会跟他学习，啊，清净这一尊。佛是尊，再看上面一层啊，第十七层，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每一段呢，每一层呢，都有这一句。我们知道每一层距离大致相同啊，注意点小的大致相同，不是完全相同啊，大致都差不多啊，都是这个啊佛刹微尘数世界啊，这个数字是很庞大啊，不像一般大乘经上常说的恒河沙数，恒河沙数那太小了，太有限了啊！佛刹微尘数世界，由世界名宝庄严藏啊，这个世界名号好啊，啊，比我们娑婆殊胜太多了，宝庄严藏啊，以一切众生行摩尼王为基。一切众生心那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啊，以这个为边际，一光明藏摩尼王海柱，这是一柱七心八语啊，这是讲它的形状，它的形状八九啊，这八个九啊，以一切人为善宝庄严花树王弥覆其上啊，这是说 这一个世界的上空。实际上上空啊，就是这个世界的外围。这个的它的庄严有十七佛刹微尘数世界周匝围绕，佛号无碍智光明，遍照十方。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小世界，教化我们的老师啊，导师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就是本师所开的课程。我们常常念诵啊本师的名号，念佛吗？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南无是皈依啊，本师是现在指导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的指导教授啊。释迦牟尼是他开的课程。释迦意思是教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要仁慈，要博爱啊，释迦是仁慈博爱的意思啊。摩尼呢，意思是极尽，是对自己啊，对自己就是亲近的，对一切人事物啊。要慈悲，要仁慈博爱，这个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这个地区这一个时段当中所有一切众生开这个课程总的纲领，教学的宗旨啊，确确实实我们生到这个世界啊，遇到这个老师，我们对人没有仁慈的心啊，但我们错了啊，我们对别人都是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损人利己，你想想看是不是应该要向导师学习呢？导师给我们表演的，导师给我们讲解的，千经万论不离这个宗旨啊。去学佛，从佛名号当中学啊，我们对自己一天到晚妄念纷飞呀，胡思乱想啊，这心不清净啊。 我们知道啊，此土啊，先前导师的教诲，我们就懂得这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诸佛德号里面的意趣了。啊，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你看看这一尊如来，啊，他在宝藏庄严藏啊，这个宝庄严藏世界，在那边教学，他教学的宗旨，教学的总纲领啊，这个课程呢是无碍智光明，遍照十方。无碍是无障碍啊，无障碍的智慧光明，这是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佛在大乘里面常常讲，这智慧有根本智，有厚德智。无碍智光明是根本智，自受用的，遍照十方的是厚德智，是他受用的。名号里头意义深广无尽啊。啊，我们学佛当然我们有所需求啊，我要没有需求，我为什么学这个课程呢？当然有求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求什么？不是求财，不是求名，不是求利啊，但是世间人学佛为了求财求名求利而学佛的人占大多数啊，那我们要问了，他能不能求得到呢？能，肯定能。但是要如理如法的求。这从前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的。如果你违背了道理，你不懂道理，你也不懂方法啊，盲目迷信的去求，求不到，那你错了啊！要如理如法的去求啊，有求必应啊，这个一点不假了。但是根属的众生啊，我们不讲上根立智，上根立智那是当然的，根属的众生啊，下下根里头啊也有根属的啊。啊，根属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世间呢，住腻了，不想再住了啊，想走了，哎呦，这下听说 阿弥陀佛的世界不错，虽然根性不利，也没什么智慧，可是一心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这更熟了。纵然不认识字，没有学过经教，都不要紧。像地贤老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没念过书啊，文盲啊，大半生当中啊，生活困苦啊，做个小生意，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知道人间太苦了，找到他小时候的玩伴，就地贤法师，他们从小在一起一个乡村里面长大的，孩童的时候就在一起玩耍，听说这个朋友玩伴的时候他出家当了和尚了，找到他了，一定要跟他出家，这生活太苦了，要一定出家。地老给他折磨得没法子啊！你说学经教不认识字啊？你说学这个五堂功课，这出家人一定要学的，敲打唱念，他很笨呐、年岁又大了，四十多岁了，学什么都不行了。我们亲近李老师的时候，老师常常讲啊，四十以后不能学了。你学习的年龄过了。真正学东西最好的年龄是在什么时候？20岁之前。那叫有根底呀。20岁之前没有打好根底，那40岁以前，就是20到40岁，亡羊补牢啊！我们今天讲补习教育啊，还行，只要肯用功啊，还是能有成就。这根底差一点。那要很人认真努力，40以上太难了，补习都不容易了，所以学习有时节因缘，这个是因年龄的限制啊。为什么学校招生都要受年龄限制？他程度整齐，老师好教啊。那么40以后学佛，真正好的老师，名师指导你，不会劝你学经教，也不很勉强要求你学五堂功课啊。他怎么教你呢？真正好老师教你在道场服务做内护啊， 这个内护就现在讲的义工啊，出家身份在道场做义工啊，一面呢做义工，一面念佛啊，要知道念佛这个法门是无碍智光明啊，无论从事哪个工作都不妨碍啊，心里头阿弥陀佛照样工作啊，所以支持名号这个方法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第一方便啊，第一无碍啊，你在厨房里面烧饭念阿弥陀佛，你在灶下烧火也不爱念阿弥陀佛啊，我来扫地啊，从前这个寺院丛林范围很大啊，我出家的时候在圆山临济寺，常住派我的工作扫院子啊，每一天早晨那树木很多，落的叶子很多，每一天都要清扫啊。啊，院子很大了，我那一块是两个人扫啊，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啊，那扫院子不爱念佛啊。啊，一面扫地一面念佛啊。所以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念阿弥陀佛没有障碍。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看到地贤法师记载的这个般若寺的修无法师啊，那一段故事啊，这是在哈尔滨啊，极乐寺是地贤法师创建的啊，这个寺庙落成之后，他是请他的老师地贤法师到那边去传经啊，做一个大的法会啊，修无师到那边去做义工啊，到常住帮忙啊啊，那常住问他你能做什么，他说我能够照顾病人啊，传戒大陆上从前传戒53天的啊，包括前后大概总是2个月啊，2个月当中受戒的人伤风感冒这些小毛病总难免嘛，他愿意照顾啊这个病患，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啊啊，所以常住就分配给这个工作给他啊，那么他在这个庙里就安定下来了啊，住了10几天啊，他突然向地贤法向这个谭旭法师告假，他要走了，谭老很慈悲很随缘啊，也不责怪他，当家师定西法师那没有谭老的修养，就责备他， 你既然发心来戒坛里面护持，怎么才几天你就要走了呢？这个戒坛也不过两个月嘛，两个月之后走也可以嘛，你为什么没有长远心呢？说话不算话呢？再背他。修复法师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哦，这两位法师听到这个，那这不是真的，不是平常事，问他大概什么时候走。不出十天，期限说明不出十天了。要求常住给他准备一个房间，准备200斤劈柴，往生之后火化了。地藏法师给他安排了。到了第二天呢，他又找两位老法师，法师啊，我明天就走了，赶紧给他准备。这个修无私也是不认识字，在没有出家之前，他是泥水匠，做泥水匠的。出家之后，在寺庙里头都是做粗活。粗重的这个事情他都做，所以他在常住是佛务啊。那么他的功课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欢欢喜喜，任劳任怨，心里头什么都不计较，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念成功，你看看往生多自在多潇洒，没有病，欲知时知，所以要晓得这个这持名号啊，在道场里头做义工啊，无论是在家出家了，那都是无碍智光明啊。那他的成就那就是遍照十方啊。你看他实现的往生那个瑞相，走得那么潇洒，常住还有一些人念佛送他往生，送往生的这些人就跟修无私讲啊，修无私啊，你今天往生了。那过去很多这个很自在往生的人，总的是留几首诗啊，留几首偈子啊，给后人做个纪念呢，要求他你也得也得要留几首偈子。修无私说，我是个老粗，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我也不会作诗，也不会作偈子。最后他说，我呢，你们要求我有一句老实话告诉你们，能说不能行啊，不是真智慧啊。就留这么一句话，大家听了这一句话很有受用。他不能说他能行啊，他行什么呢？一句佛号念到底，无碍光智光明遍照十方啊。我们今天提到他，光就照到我们了，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啊。所以无论出家在家，在寺庙做义工，你不要有妄想，不要有杂念，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心里有这句佛号，了不起呀！讲经的说法比不上你，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时间到了，各位同学，我们接着再看上面一层，第18层。第18层大刹，此上过佛刹未成熟世界。这向上去，这说距离，由世界名曰历程，这个世界的名号，历程， 意思也非常好。以一切殊妙相庄严为基，这说到的边际，以众妙化狮子作海柱，这是说他的依柱，状如柱印呢，他的世界的形状啊，像珠宝璎珞一样，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宝相摩尼王云光云而覆其上，这是这个大世界的上空，这些状况。有十八佛刹微尘俗世界周章围绕，那么环绕这个大世界周边的世界，这数量相当可观。纯以清净，这世界好，是我们一般讲的是一真法界，像华藏一样的。佛号无量方便最胜常，那我们要舍方便呢？世尊在经论里面常常为我们开示，佛法了是以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那么首先我们对方便这个名词要有很正确的概念。方是方法，便是便宜，也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所谓是处事待人接物啊，要知道方法了啊，最适当的方法，最正确的方法就叫变啊，这个变呢就是变宜啊，非常适合的方法啊，最好的方法叫方便啊。如果方法搞错了，就产生了反效果了。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古人常说啊，做事难呐，做人更难呐。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方法错了。不应该用的态度，那个态度显露出来了。不应该说的话，说错了。不应该做的事做错了，那么由此可知啊，方便呢，一定要随身发现，那是最适合的方法。最圆满的方法，最殊胜的方法，随身发心，说得容易，做得不容易啊！那发心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个随身法呢？所以 在这个情况之下了，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随顺佛陀教诲，随顺佛陀教诲，就是方便啊。中国谚语常说啊，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老人言，老人经验丰富啊，过来人呐，尤其这个地方所讲的老人，不是普通说的年岁大的人啊，是中国士大夫心目当中的老人。那个老人是非常尊敬的称呼啊，有道德，有学问，又有年岁啊。古时候称这种老人总得40以上啊，有学问，有道德啊，有能力，40以上的尊称为老人。如果自己活到80、90，又没有智慧啊，又没有德行，那不能成为老人呐。所以老人里面的条件啊，要包括哪些，我们总得要懂得。就像佛经里面讲的长者啊，我们中国习惯称老人啊，老人跟经典里面长者的意思是一样的啊。那长者里面还包括你在社会上啊有身份、有地位啊、有财富啊。那么中国老人里面呢，确实也包括这些，但是不一定有财富啊，他真正有德行啊。那么他们的言论都是真舍智慧呀啊，都是真实的经验，很值得一般人做参考的啊。那你要是疏忽了，凭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你怎么会不吃亏呢？啊，你怎么会不造业呢？造业受报啊，吃了大亏呀。那么在佛门当中啊，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那个方便是什么？是诸佛菩萨的经教啊，教诲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要懂得放弃自己的成见，也就是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要放下，不能依靠。为什么呢？自己是凡夫，许许多多事情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自己不晓得。到果报现前的时候， 后悔莫及啊！那怎么办呢？佛在经上讲得好啊，什么时候你才可以依照自己意思办事啊？不会办错啊？到你证得阿罗汉果，你可以依照你自己意思去办事了。阿罗汉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是个什么境界呢？这经上讲的很多了，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多了，我们讲他的总纲领嘛，总纲领佛说了十条。见烦恼就是你见解上的错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五大类呀！你对于宇宙人生呢，一切万事万物的看法了，这个五大类是错误的呀，不是正确的。思想上的错误。贪、嗔、痴、慢、疑，疑是对于圣贤人的教诲产生怀疑，这个是你的想法上的错误，见思烦恼就是见是你的看错了，思或是你想错了。你能够把宇宙人生真相，你的看法没有错误，你的想法没有错误，阿罗汉，你可以顺着你自己的意思待人接物啊，不会有错误，不会造罪业。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果，换一句话说，这五大类的见惑你没有断。头一个，你还执着这个身是我，身是自己，那头一关呢？头一关你就破不了，其他的就别说了。那么有人要问，那身不是我，什么是我呢？那身当然是我，佛偏偏说身不是我。佛讲的话是真的。为什么？我不会死啊！我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身有生灭了。他有生死，有生死不是我。那不是我是什么呢？是我所。我举个比喻。现在出门大家开车，你驾车这个人呢？是我，车不是我，这个大家容易懂得了。车用坏了，换一个新的。这个驾车的人没有换呢。我驾这一辆车，这辆车坏掉了，我不要了，我就换一个新的。你去又去驾那一个车去了。我们这个身体就像车一样，我在哪里呢？我在这个身体里面在驾车，这个是我。所以这个身呢，身是我所，是我所有的。它要是用坏了，不好使用了， 我把它丢掉，我再换一个身，就像换一个车一样。我不生不灭，我是永恒的 啊，所以这样一来的时候，六道轮回到六道里面，舍身受身。